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几件事情跟大家讲讲啊，也是时事的事情吧。哎，不，因为不能每天讲，我本来呢跟大家讲一大串节目呢，就是关于这个普丁啊，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的普丁，他的那个节目呢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的大，那个题目要讲的话要花很多的这个时间讲啊，所以我呢这个本来也想跟着今天就讲，后来想呢还是稍微等一等这个时间啊，这个所以。那么今天和大家讲什么东西呢？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呢，讲几件这个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些新闻。那最近的这个媒体上讲的最多的呢，就是中国外交部的部长这个秦刚啊，这已经正式呢就被撤了。那么就老部长这个王毅，那么他也出来继续当这个外交部长。所以王毅呢，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国外交系统恐怕是历史以来对外交系统掌控的最完整的一个人，因为他又是党的外交工作的一把手，他又是政府的国务院的外交部的第一把手，所以呢这个王呢就控制了党政两方面的外交工作。如果从中国的这个政治分工的情况来看呢，很难的让一个人能够控制整个这个部门，你不管是任何一个部门吧，你不能说一个人又顾党方面的外交工作又是你管，政府方面的工作又是你管，我估计充其量他就是一个过渡阶段性的人。那么后面会选谁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在这里稍微要跟大家说说，就是说秦刚这个人呢，他还有一半的职务没有解除的，就是他的国务委员的这个职务啊，他并没有消失啊，大家说这个人，并且呢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多礼拜里面，在外交部的网站上面这个秦刚的名字都没有了，但是大家今天看看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这个网页上，秦刚的名字和位置都有，就除了不是外交部长以外他都有，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呢远远就没过啊。如果你要把它扒下去那就很容易，但是现在没有完全扒下去，还留有位置，也说不定哪天他在别的位置上面出来也有可能的。那么我最近看了看所有的这个网上都在讲这件事情，而恰恰我这里不准备讲，因为我这里呢没东西讲，因为大家讲的都是猜测，我呢又不愿意猜测，因为猜测这个事情显得很无聊啊，你这么猜你要那么猜，那么猜来猜去都不愿意猜对，所以呢我就说不猜了，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就这么一个事情，大家要感兴趣可以看别的网站，我在这里呢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呢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第一个这个是表面上的事情，大事就是开这个大学生运动会。中国大陆呢对于开这种世界级的运动会呢那个兴趣是非常大的，因为吃过甜头啊，因为开了2008年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中国的整个国家形象啊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那有很多奥运会65年的东京64年吧东京的奥运会，韩国的奥运会，这奥运会一个奥运会以后啊整个国家都得到很大的形象的提升，这个是所以中国呢也把这个看得很重面，中国做得很好了，这个奥运会啊这个开幕式啊等等都做得很好。不过呢奥运会呢也不是每一届都很成功，比方说我们说两三年前的那个冬季北京的那个奥运会那就不成功，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在封禁，所以呢很多人又不能来，这个中国自己 也很谨慎，就封的是铁桶一块，所以那次奥运会呢没有引起多大的这个反响，就钱就丢进去了。有些奥运会呢做得很好，实践不好，像俄罗斯的这个2014年的冬季奥运会在索契，那届奥运会呢就开砸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开奥运会的时候，俄罗斯派军队去占领了克里米亚，那么这届奥运会呢搞得中途有些人就退场了，就觉得俄罗斯你这不到闭幕的时候大家都不来了，但俄罗斯呢 就是在那个奥运会的期间就占领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啊，占领了萨巴斯托波尔。那那件事情，那个呢就是时间就选得很不好啊，就是那个可能俄罗斯故意是选那个时间了，因为他2008年他也是在接近奥运会的时候，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当时是动了这个格鲁吉亚啊，他就派兵打进格鲁吉亚。那么所以俄罗斯我觉得他那个逻辑好像专挑国际大型的体育会议去搞军事行动，不知道是不是啊？但两次2008年、2014年都搞这个，不过后来他们一起唱了，以后俄罗斯的运动员能不能参加奥运会都有问题了啊，都有问题了，可能只能以个人参加。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是被制裁的，所以俄罗斯以后就没这么什么机会了。这个我讲到中国对于这种奥运会的这种兴趣呢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上个月去杭州出差，哎呦，杭州到处都在整理。哎，我说这个杭州已经整得很漂亮，还整什么？哎，他说要开亚运会啊，过两年要开亚洲运动会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亚洲国家都要来。不过后来我看了一下名单，大概有6-7个国家是铁定了说了不来的啊。那些原因我们以后再单独说啊，但亚运会还没有开嘛。那么这次大学生运动会呢，其实也不小的。大学生运动会有170个国家的大学生来参加，那么来的运动员有10,000人都来到成都，这个可是一个大会。所以成都呢，从去年我看呢，他就在准备，到今年呢，就是已经轰轰烈烈，并且呢，那个给的规格很高。那中国国家领导人都跑到这个成都去了，成都现在到处戒严呐、封城啊，那就是要保证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安全。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些大学生运动会的影响力，那和什么东亚运动会、亚洲运动会等等这些，它比还是有差距，但是它人多啊，代表性强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呢还搞了3次，这个新的是31次嘛，中国呢前后历史上呢是搞过3次这样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所以呢，大家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传统。2001年，北京是开过北京大学生运动会，到了2011年，在深圳开过大学生运动会，都办得不错。所以成都这次呢，按照中国人的做法呢，那就只能比以前的更好。所以这次呢，是倾全副力量去做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一般来说，无论是2001年的北京的大运会，还是2011年的这个深圳的大运会的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在少数的。那到了现在，这个2023年，这个7月28号开这个大运会，中国领导人都来了。那么外国来的领导人呢，就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时间比较特殊，它不是像以前，那大家都觉得跟中国好就可以做生意啊，都是那个想法。现在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因为呢现在有一个国际政治的站边的问题，那么有很多人呢就说，哎呀，我不要站错边了，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反正大学生的运动会，我能不来就不来了，去了有很多地方不来，所以今年呢来的国家领导人呢就非常的少。那么今年来了多少个领导呢？我看外交部的公布，外交部说来6个国家领导啊，这个外交部说哪6个呢？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啊，这个佐科的全名叫佐科维托，中国把它叫佐科，那大国家了，几亿人的国家，还有那些就大家都不知道在哪的国家了，毛里塔尼亚的总统加兹瓦尼，这个布隆迪的总统恩达伊斯米耶，圭亚那的总统阿里，还有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还有斐济的总理兰布卡，这样的就6个，这外交部24号这个当时宣布的啊。到了27、25号，这个兰布卡太平洋岛国斐济这个总统呢就说他摔了一跤，把头摔伤了， 他拍了张照片，头上的确贴了一块那个 一块那个纱布、啊、贴在那个地方。当时说他一边走楼梯一边看手机，就摔了一跤，头部受伤，所以取消，就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也看了一些，就他的确呢，他在医院里呢包扎一下头部啊，他这个头顶的正中央有块白色的膏药啊，也没有看见他有没有缝线松，反正就摔了一跤，那他就不来了。他就说我很希望来，不过呢，我们看看这个太平洋的南部这些岛国呢，这最近这段时间呢是有些外交角力的啊，比方说所罗门群岛啊等等这些地方，中国现在到处都跟他们去搞好关系，那么希望和他们建立更多的关于什么基地啊，关于海港啊这些协定。那么到这个时候呢，美国才发现，哎呦，不能把南太平洋这个都丢掉了，所以美国呢有在那个地方呢又去做了一些动作。这个其中的斐济的这个典型例子，斐济呢他的上半年胜选啊上台以后，他就开始疏远这个中国大陆。上个月呢，他比方说，他说原来在我的上一任，中国和斐济的警察有一个交流的协议，他说呢我考虑取消，因为中国跟斐济那么远，警察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何必搞在一起训练呢？并且呢他还特别的讲，他说斐济呢应该和那些和我们斐济具有相似的价值观还有相似的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国家合作，这个时候我们跟西方国家合作比较符合斐济。那么估计下面的几个什么所罗门的这些都会一个个的转向，这个就是美国一用力，这些国家一看还是认大的，所以呢这个整个情况发生，所以现在就是来了五个，这五个人来呢，我今天是看见他们到的，今天已经开幕了，昨天晚上28号已经开幕了。他们到的时候呢，刚刚成都下小雨，大家知道最近中国的非常非常的热啊，那个热到成都呢，为了开这个大运会呢，又有很多地方分区停电，所以我看见很多网友呢就哇哇叫，就是你开运动会怎么把我电停了，没不够电呢，因为那个要用很多电呢开这个运动会，那么如果一下雨天气凉了，这个电力呢可能呢就会减轻很多啊，对电力的要求。那不管怎么样就开了这个运动会，开的地方就在成都市有一个大运动场，叫东安湖体育公园啊，是一个主题运动场。那么中国国家领导人呢就出席了开幕式，并且宣布大会开幕啊，这个大运会大学生运动会主题叫成就梦想，它的吉祥物肯定就是熊猫了，那成都出熊猫了，叫荣宝啊，并且呢又做了川剧版的荣宝，大熊猫穿的川剧的衣服等等吧。这个但是呢靠近大运会的居民区就早就收到通知了，在开幕式期间要静默管理啊，就不要出来不要进去，并且呢如果你真是不得已要进出，要凭小区的这个出入证。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中心的娱乐区，天府广场啊，这个警车巡逻，这都想得到的。那么这个那在这么多国家参加加起来就是五个国家，五个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其他一些国家加起来连名字都没听过啊。那些国家布隆迪、圭亚那啊、格鲁吉亚，因为俄罗斯2008年打过他，大家都要知道一下啊。这是个信奉伊斯兰的国家，还有这个等等吧，这些国家，斐济的这个不来，大概就是这么。所以这今年呢，其实呢，这些大国的元首呢是很不给面子。你这个每个国家170个国家大学生都参加，干嘛不来两个国家元首呢？就来得少。但是印度尼西亚的元首是真来了，印度尼西亚是有求于中国的，印度尼西亚穷啊，所以呢来这个运动会开幕式以前，这个和中国领导人呢就见了面，中国马上就答应帮忙。第一个，印度尼西亚建新首都，中国帮忙。印度尼西亚这个首都雅加达呀，这个1-2000万人口，这个首都地下水抽得太厉害了，这个整个首都在沉，这个首都在往下降，所以大家说如果照目前这个降的方式的话，
再过二三十年，这个雅加达大概就不复存在了，就变成一片汪洋啊，就是沉下去了。所以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等得沉得没有了我才搬呢。所以现在印度尼西亚呢根本就离开了爪哇岛，人口最多的爪哇岛，到这个北部找了一个岛啊，我忘记的是苏里曼丹啊什么岛，在那个地方找了一块干的地，比较高的，在那里做个新首都，跟缅甸一样吧，缅甸也是离开了仰光去搞个新首都，这都是习惯啊，去搞个新首都。那么到新首都呢，那新首都呢要花钱呐、啊，因为新首都要基本建设啊，要做高铁啊，做个首都是大计划，像中国现在说要搬个副都，搬到雄安，那都已经说出千年大计啊，一千年以后才能够做成啊，那这多大一个事情啊！所以印度尼西亚做首都这大事情，中国方面在见面当中就说，哎，我帮你做首都，这个一个很大的承诺，所以呢，这回印度尼西亚真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开始呢是讲这个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召开的，7月28号到8月8号结束，这个有一热闹了，这个有很多项目，一共有18个竞技项目，一共有269个小项目。那个得牌最多的是谁呢？那都不要猜了，肯定中国 number one。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所有运动员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是体育学院，而体育学院这套制度呢，在绝大部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有，除了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啊、东德，他们有，现在也没有了。那如果没有体育学院，那就是公平的大学生。那你这个正常的大学生和体育学院的学体育的大学生竞赛，你哪能赢啊？所以大学生运动会呢，除了中国方面想让一点分，不要我全拿光了，那一般来说中国的牌金牌数一定是拿满了啊，这个就是大学。不过我看中国不会把金牌全拿光了，重要的大球什么东西中国拿到，但有些项目呢你未必正拿到，比方足球啊、篮球啊，你就包括中国的职业的大学生队也未必拿得到，因为外国的那些业余的水准实在是太高了啊。不过但中国拿牌肯定是最多的，那会产生269枚金牌。我们再过半个月啊，我们给大家讲讲看看中国拿了多少金牌，我估计中国肯定是第一，这个不用说了。好了，这个要大运会最大的赢家，中国当然是得到了这个全世界有10000个大学生来开，做了一件漂亮的大事。但大运会在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呢？非常有限，它不像奥运会啊。但中国呢，你看今年开大运会，过2年在杭州开亚洲运动会，这都是这个整个城市整个省都要都大做的事情。那我上个月去杭州，哎呦，到处的搞路啊，搞工程啊，那就要把一个杭州搞成美轮美奂的一个城市了，搞了 G20 峰会，又搞这个大这个亚运会，这个杭州将来将是美的没办法说了，也是个好事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做的，那个很多人呢，这次开这个开幕式，演员、志愿者这都是大学生，那么参加的也都是大学生，那年轻人的会嘛啊，这个非常棒。好。我们讲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跳过来讲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呢有一个人呢去世，这个人去世呢倒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这个人的去世，这个人呢叫做 Daniel Ellsberg， Daniel Ellsberg 呢是个重要的人，他1971年呢他在国防部工作，他把国防部的那个关于历届美国总统对于越南的问题的评估报告7000多页的这个文件都偷出来了复印了，然后寄给纽约时报，寄给华盛顿邮报，去让他们去发表。那么后来呢，这个国家呢都要求华盛顿邮报禁止发表，结果这个事情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呢还居然判了一条说这个发表是合法的，所以就全发完了。这个事情发完了以后，美国老百姓对于美国政府就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越南战争欺骗老百姓的这个看法，所以搞到最后出现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尼克松安然下台，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有些人说啊， 这个埃尔斯伯格是基辛格说的，不是我说的，是说美国 the most dangerous person， 说是美国最危险的人，就说这个埃尔斯伯格，要是没有 Daniel Ellsberg， 这个美国水门事件根本连根都不没有。这个埃尔斯伯格呢，6月16号去世，享年92岁，他死在加州的 Kensington 的家里，那个这个安静的，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这个埃尔斯伯格的这件事情呢，最近呢，美国有很多媒体都有文章的，《华盛顿邮报》就有一篇这个叫《揭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去世》啊。另外呢，《纽约时报》的副稿栏也有这个报告，这个人还是蛮多人的这个去重视他的。埃尔斯伯格呢，他这个我们先讲讲他的背景吧，反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埃尔斯伯格呢，犹太人呢、啊，他反正这个伯格都是犹太人，这个 Daniel Ellsberg， 他呢是个军方的分析师啊。他1931年在芝加哥啊，这是犹太人家庭出生，5岁呢就搬到 Springfield， 然后呢就搬到 Detroit。他呢后来读书呢就到了这个 Illinois 州的在 Cranbrook。我们现在讲这个埃尔斯伯格呢，他这个。是这个犹太人啊，他是在1931年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前面讲过了一下啊，刚才断了一下，我继续再讲。他呢，在那个 Cranbrook 大学里面读书 ，Cranbrook 是个艺术学院的，在芝加哥附近。那么他妈妈呢，是希望他成为一个钢琴家。你看他的样子啊，瘦瘦的，手的也很大，挺好的。但是呢，他妈妈作为一个家庭要他学音乐的最大的动力呢是没有成功的，因为他妈妈呢去世得很早，1946年呢、啊，这一年就有出了一件大事，就是他爸爸妈妈姐姐和他一起4个人坐了一个车，就从这个伊利诺斯开车呢到去这个好像到丹佛吧，他爸爸呢开车呢就打瞌睡，这个就睡着了，那么这个睡着了一直还在开车，他呢坐他爸爸的后面，他妈妈坐在驾驶位置上面，他的姐姐呢坐在他妈妈的后面，就是两个，他妈妈和姐姐呢在右面，他和他爸爸在左面，结果爸爸呢就开的就把车就开出路去了，就开到阴沟里去了，这一开到阴沟里去呢，就那边就压死了，他妈妈和姐姐都死了，他呢受了重伤，他爸爸呢也受了伤，这样呢他就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妈妈。没有妈妈，他的最大的一个影响的问题呢是他妈妈再没有人再逼他学音乐了，所以他就没有再学音乐了，否则如果他妈妈不去世，他这一辈子就是个音乐家，就不会有水门事件了。那么到了1948年他在中学毕业，他获得了这个 PepsiCola 公司提供的一个 scholarship， 一个奖学金。他就进入了哈佛大学去学习经济，1952年获得学位。他后来呢，他读书读得很好，他获得了这个 Woodrow Wilson 的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给哈佛学生呢出国留学的，他到 Cambridge 去深造。那么一年以后，在 Cambridge 一年以后又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习。那么到1954年他就离开了这个哈佛大学，就参加了美国的 Marine 海军陆战队，在海军陆战队干了2年，1955年到1956年，退役以后呢，他又回到哈佛大学，就当了哈佛学会的研究员，主要呢是从事这个决策理论的研究。1958年，他加入了美国的智库公司兰德公司，并且呢就做了 full time 的这个雇员。1956年，他得到了第一次重要的任务，当时的美国国防部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叫做麦克诺顿啊，叫做 John McNaughton， 他呢就当了他的助理，所以呢他就当了美国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官员，一个等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助理部长吧，叫 Assistant Minister， 就当了他的助理。但这个人管的事情，这个 McNaughton 的事情呢可不得了，是关于美国的核武器的开发和相关核指令的管理。你看他这个官不大，他管的是美国的这个核武器对全球的打击这个力量， 所以呢，他呢继续在这个时候一边在做事，一边呢就到哈佛大学呢去读博士。1992年，他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博士，他的论文呢就叫做《决策理论》。那这个决策理论里面有一条现在还在用，就叫做 Ellsberg 悖论。什么叫 Ellsberg 悖论呢？就说一个人呢，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如果给他的那个决策的理论呢越模糊，越不清楚；第二个呢是越不确定，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讲给他听，并且呢也有些情况就是有些人讲假消息给领导听，就是所有的消息都不，哎呀，比方说死亡率是多少啊，战争卷入率多少啊，军火多少啊，所有东西是模糊的话，这个决策者的决策呢就会缺乏一致性，一下左一下右。这种做法就是在严重缺乏这个正确信息的情况下，这个领导会做出不一致的这个判断，这个就叫做 Ellsberg 悖论，现在是他的研究的一个悖论，现在还在用啊。啊，那么1964年他去当了这个 McNaughton 的这个助理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五角大楼的工作了。那么他在五角大楼里面工作呢，他找到了一份东西，他看到，因为他的工作有的，这个里面他有 一堆很大的文件，他到了办公室看见，叫五角大楼文件，叫做 Pentagon Papers。 这份文件呢，他一翻，哎呦，这东西可宝贵了，1967年6月份由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委托撰写的，有很多人参加撰写。这个里面呢，他看到有7000多页历史分析和各种各样的支持文件，其中呢就揭露了美国政府在4个总统的任期里面秘密的扩大了在越南的这个卷入啊，这个就是美国怎么一步步走上越南战争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这个事情可重要了，因为这个事情哦，原来美国搞进越南战场有这么大的事情，就是由于这一份报告的这些人他们所说的又这又那又这又那，他就看见了，他就把这个文件细细读，他们在办公室嘛，是他的工作嘛，他就细细的去研究这个文件，他就发觉这个文件呢，领导人呢掩盖对战争的进展的怀疑，他本身对这个战争是有怀疑的，但是呢他在文件上他完全不讲这个，觉得这个战争一定赢的，这样呢最后呢就编造了一套谎言，这套谎言呢就在美国国内扩充军队，到了参战高峰时期居然能够把50万美国人骗到前线去打仗，这场战争造成了58000个美国人的这个牺牲，他就看到这个事情非常有问题了。这个文件呢最大的问题让这个 Ellsberg 感到非常怀疑的，就是说美国领导人对战争的进展是有怀疑，但是呢在这个怀疑的过程里面呢，他没有跟公众说，并且呢还反过来去欺骗公众去相信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正确性，最后呢就送了这么多这个善良的美国人呢到前线去打仗，最后呢打输了，死了这么多人，所以这种事情呢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这个文件看完以后呢 Ellsberg 就沉不住气了，他说这美国政府他们太坏了，这些总统啊怎么能够干这种事情呢？他呢就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呢公诸于众，我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美国的常有的，就是遇到又不是为了钱，是一种道德的煎熬。他就说我要把这个报告搞出来。艾尔斯伯格呢，他本身也是写这个报告，因为他去1965年他进入白宫以后也是要他继续写这份文件，因为65年这个越南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尼克松已经要脱离越南战争，越南化了，那么再隔一年这个越南就已经变成一个越南了，他呢是要完善这个报告的后面的部分。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他说我就要把这个报告拿出去复印，那个不容易啊，在白宫里复印呢别人抓你的， 他怎么做呢？他就每天用他的公文包装满满的一包文件，7000页的装好的包啊，他就把这包文件呢就拉出来了偷运，每次下班穿的军服就带一个文件。那么他有一个同事叫安东尼拉索，这安东尼的拉索呢，他手下有一家广告公司，广告公司里他有一台那个大的那个 Xerox copy machine 失落复印机，所以他每天下班呢就找到这个安东尼拉索的女朋友到他广告公司里面，就把他印了以后呢，第二天就把那包文件就还到白宫，第二天又拿一包出来，这样呢就把整个7000页的国防部越南工作报告呢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呢，他就想办法要给别人用了，他就去联系了，首先联系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叫 Hill， 这个 Hill 啊叫西恩啊 Neil Hill， 那么他就西恩呢就说这东西不错啊，我们做首篇报道，就把这个文件前面看了一下，写了一篇报道，1971年6月13号就开始说了。那么这个事情当时美国反对越战已经是如火如荼了，这一篇文章是火上浇油啊，给了燃料啊，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6月13号在头版头条发这个五角大楼文件，这就引起了天这个大乱了，白宫呢措手不及。那么所以呢这个报道发了3天，当时尼克松政府啊征到了一份临时禁令，禁止《纽约时报》进一步刊发这个相关的报道。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尼克松说不许报，那么这个事情呢媒体呢就打官司要保护自己的新闻自由权。那么并且呢艾尔斯伯格就是 Ellsberg 已经就和很多的媒体去分享这个素材，因为太多了，他7000页和华盛顿邮报，他找了20家媒体就是要出去，华盛顿邮报也在开始登。那么华盛顿邮报后来也是遭到了这个尼克松政府拿到这个勒令不许发表文章，那么华盛顿邮报就跟纽约时报合作，就一起呢去打官司，最高法院呢最后就判了这个官司，并且居然在71年的这个年底以6-3的投票支持继续刊发，就最高法院的看法了，所以整份文件就刊发了。这个事情呢就大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呢对美国政府呢是被削弱的，这个裁决呢被誉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独立媒体的胜利，这是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这个条令来做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削弱了政府通过事前限制来阻止发表不希望公众看到的报道的能力。那么当然呢，如果告诉了这个 Ellsberg 可能要做110年的这个刑期，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出了。好了，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尼克松就倒霉了，在白宫的指使之下，那么尼克松呢也想办法要想办法要堵漏，那么所以呢成立了一个小组，那些后面我们都知道叫管道工嘛 Plumber， 那么要找报复机密的信息，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制造丑闻，最后搞得尼克松1974年这个辞职，这就是艾尔斯伯格的这个事件。这个艾尔斯伯格天翻地覆，不过呢美国呢根据他的法律呢也对这个人没有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艾斯伯格这个把这个事情发表了，把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这个政府搞垮了，他也没有什么事儿，就美国就是这个样子。他呢他后来还建立了一个新闻自由基金会，并且呢支持新一代的数字泄密人和吹哨人的工作，他支持这个爱德华·斯诺登，现在跑到俄罗斯去当叛徒的这个斯诺登，他也支持这个 Chelsea Manning 这个变性的这个泄密的这个美国一个士官，他并且呢还找到政府的秘密文件继续公布，包括在冷战期间研究军方相互确保毁灭的战略时期复印的有关核战的文件。之后呢他还泄露了很多， 那么这个所有事情，不过他后来得了癌症了，他的癌症到了后来都已经是晚期了，他在2023年6月16日去世。去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记住他的评语，亨利基辛格的评语对他来说就是 The most dangerous person in America， 是美国最危险的人，就终于去世了啊！这个是我们收到这条消息看到他这个总结呢，到7月份呢，其实他6月份就已经去世了。有没有书呢？有书的，有一本传记我看过的，这个传记的叫 Tom Wells， 这个作者叫汤姆威尔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White M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Daniel Ellsberg， 这本书的出版公司叫 Palgrave Macmillan， 这本书是书店上都可以买到的，大家记住名字叫 White M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Daniel Ellsberg， 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生活和他的时代，一个疯狂的人，一个野人，或者这样说，这本书2001年出的，我看过这本书，看的时候呢，当时觉得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所以呢也没有细看。今天呢把这些事情集中起来和大家讲一讲啊，大家也就知道，哎呦，美国曾经有一个美国政府认为最危险的人啊，终于去世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听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